好，谢谢牧师。那个，哦，我有一个东西，我试一下哈。昨天我们小家聚会的时候，然后有姐妹问我说：“哎，这个你是喜欢在网上讲呢，还是喜欢在现场讲？”哈，她说：“哎，网上讲是不是觉得轻松一点？”哈，后来我在想说，实际上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网上聚会了哈，所以突然一下在网上聚会还有一点点不习惯哈。但是呢，我是觉得说啊，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呢，还是可以把摄像头打开哈，因为我说这个现场讲到还可以跟大家有互动哈，感觉比较更加的生动一点哈。网上的话就好像自己在讲话一样的哈，有点奇怪哈。但是呢，求主保守哈，今天啊，因为天气的原因呢，我们在线上聚会哈，所以也求神能够啊使用这篇的信息。那我们今天呢，因为还没有过元宵哈，所以呢，我还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啊，这个新春快乐哈。那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说，在中国人过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喜欢用的这样的一个祝福语是什么啊？这个问题是我们小女儿她在学校的时候，他们中文课有个中文老师问他们哈，然后大家都答出来了哈，就是恭喜发财哈。恭喜发财之外呢，可能还要再说大吉大利哈。所以说，在中国人的这个观念当中呢，我们讲到了大利哈，我们什么什么怎么样可以获得大利呢？那就是我们要发财哈。但今天呢，我想上帝借着这样一篇的经文哈，让我也可以在新年的时候呢，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是真正的大利哈。那我们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呢，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新年之前，我们一起探讨了敬虔这个主题哈。那保罗在讲到说，操练敬凡事都有益处哈。但是呢，今天呢，保罗呢，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呢，最有益处的事情是什么呢？也就是什么事情是大利呢？那就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才是大利哈。所以说，在圣经的观念当中呢，不是发财，乃是知足才是我们人生的大利哈。所以呢，今天呢，我想就借着这段的经文哈，也是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章的这样一个经文呢，我们一起来思考知足这样的一个主题哈。那我们一起开始的时候先做一个祷告哈。前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今天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无法在实体聚集，但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工具，让我们能够在网上，主要我们还是可以同感一灵，主要同有一心，主要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愿你自己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主要也赐给孩子，主要真的是你自己的话语，以至于主啊，我们在灵里面，主啊，真的是讲的人和听的人都同能造就。主啊，愿你带领我们今天聚集的时间。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所以讲到知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希望我们中国人是很有发言权的哈，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对知足好像很有研究哈。我们常常会讲说知足者常乐啊，这个道理大家都很明白啊。那如果我们从中国古代来看的话呢，可能最早讲到知足的这个重要性的人呢，可能就是老子哈。我今天会有一些这个 slides 哈，主要是因为今天要引用的经文和这个话比较多哈，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比较 focus 哈。那么老子呢是在大概公元前500年左右哈这样的一个人哈，那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他《道德经》里头，他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哈，咎莫大于作欲得，哈，故知足之足常足。"这句话很绕口啊，好像很难懂哈。他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呢，最大的祸害就是不知足哈，最大的过失呢就是贪得的欲望。所以，知道在什么地步就该满足的人呢，才是一个永远满足的人哈。所以想，讲得非常好哈，大家都很认同哈，哎，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哈。其实同样的观念不仅是在中国有哈，如果我们看西方的这个历史的时候，其实也我们也会发现哈，比如说在公元300年的时候呢，在这个希腊有个哲学家哈叫伊比鸠鲁，那这个伊比鸠鲁大家可能在圣经当中也听过他的名字哈，他是对希腊的这个哲学有很大的影响的一个人哈。那别人就问他说，哎，那怎么样才能够使人有真正的快乐和满足呢？好，伊比鸠鲁就说："他说不要增加他的财富，哈，而是要挪去他的欲望。"那比这两个人更早的讲到这个知足的这样的一个呢，其实呢就是圣经哈。圣经在传道书当中，我们知道传道书是所罗门写的哈。所罗门他是在差不多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人哈。那他讲到说什么呢？他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三段 quote 的时候哈，不管是古今中外哈，时间长短哈，我们发现其实好像古今中外的这些哲学家都看到一个问题哈，就是人这个知足的重要性哈。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觉得更准确的说呢，就是说呢，是贪婪和无止境的欲望带来的破坏性哈。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知足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说啊，什么是知足哈？其实我们就想它的反面就行了哈。知足的反面就是贪婪哈。所以，知足呢就是不贪婪。但是我们常常知道这个道理哈。我想老子哎，500年前的人哈，伊壁鸠鲁这个公元前300年的人哈，传道书更早哈。那我们虽然可能这个道理都知道哈，但是我们却知道说，在实际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实际生活的时候哈，已经到现在了公元后2000多年了哈，好像这个贪婪的罪仍然捆绑着所有的人哈，而且随着现代物质的极大丰富，而且通信的很大的方便呢，好像这个罪更加被放大了哈。前段时间大家在国内疯传哈，很火的这个缅北电信诈骗园区事件哈，当我们看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感叹说，居然会有一些人哈，他为了自己的这样的赚钱的这种私欲哈，这种贪婪哈，他不惜走上犯罪的道路哈，而且他不仅自己犯罪哈，而且他把很多的一些人抓过来哈，残害这些人啊，让他们为他们服务，让他们去骗人哈，那不仅是这些人哈，而且他们的家庭可能都受到影响哈，而且这些人可能很多人去了这个园区之后都没有办法啊活着出来哈，所以说我们会觉得说哇很难想象哈，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欲望哈，这样的一种对于钱财的贪恋哈，能够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哈。那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反面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周围可能有一些他们被骗的人哈，我们也会想说，哎，他为什么会被骗呢？当然，也有些人说，哦，是情感哈，有杀猪盘哈，好像是情感的寄托哈。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说，有一些的人哈，他们在这当中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有一种贪婪在里面哈。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哈，他被别人劝着去投资哈，他就投资那个虚拟货币哈，然后呢，他就在一个平台上哈，他就投资了一些钱，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他一看，哇，那个钱翻了好几倍哈。他当时就觉得非常开心哈，然后呢，他就又放了更多的钱进去哈。可是当他前一段时间要把这个钱取出来的时候呢，就发现根本就取不出来哈。那很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平台是个假的平台啊，而且他所看到的所谓的余额其实只不过是后台的一些数字的操作而已哈。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还在帮他想办法哈。我觉得是很可惜的哈。我觉得在这当中就是有很多的人，不管是出于自己的贪念去害别人啊，还是出于自己的贪念，自己受到损失哈。我们会发现说，好像在这个世界上，贪婪这件事情好像一直都没有被改变过哈。这也是为什么弟兄姐妹，我在讲说，我不相信共产主义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共产主义它是无稽之谈哈。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出现一种所谓的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的这样一种社会哈，因为人的欲望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哈，再丰富的物质它也无法满足这样的欲望哈。更何况说，物质虽然可以极大的丰富哈，但是人的资源却永远是有限的哈。所以马克思这个犹太人，他把圣经当中关于天国的这样的一种景象啊，想要通过所谓人的改革在世上实现所谓的共产主义这样的一种想法哈，但是他因为忽略了人最核心的那个罪的问题哈，所以注定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哈。那么姐妹们，我们前面讲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哈，我们知道说，好像我们大家都很知道要知足、要满足这样的道理哈，但是呢，我们却行不出来哈。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却看到了答案哈，怎么样可以知足哈？如果我们看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11节到13节，保罗有一个很大的宣言哈，他说：“我在什么样的境况都可以知足哈，这是我已经学会的。他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哈。所以保罗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说，他得到了一个秘诀哈，他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下都可以知足哈。他的秘诀是什么呢？他的秘诀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那就是神哈，我们的神，凡事都能做哈。而且他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7节以后，他又讲到他在生活当中受到很多的逼迫，但是他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宝贝哈，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哈。 所以说，保罗在这里，他满足他可以知足的秘诀是什么呢？是因为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哈，他认识到神的宝贵，神的大能哈，可以满足他一切的需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仔细来思想哈，为什么人会有贪婪这件事情哈？当然原因有很多哈，但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人常常想要用一种错误的东西来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哈。我们追求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实际上没有办法真正让我们满足，所以我们老觉得是不满足哈。因为我们不满足，所以我们想要去追求更多哈，所以就造成了贪婪哈。著名的这个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哈，叫帕斯卡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哈，他说，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就在我们心里放下一个神形的空洞哈，我们除非用神来填满，否则永远不会满足。不管是我们用所谓的钱财、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爱情等等各样的东西哈，我们想要填满我们心中感觉这样的一种空虚感哈，想要让我们得到一种满足感，想让我们得到一种成就感，想让我们得到一种价值感，让我们认得一种安全感哈。我们用任何其他东西来填满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缺一点哈。所以，因为我们觉得缺一点，所以我们就不停的去装哈。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却忽略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用来装我们心里就是空洞的这个东西，其实它并不是真正能够填满我们空洞的一个东西哈。真正的能填满我们空洞这个东西呢，唯有神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有名的，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当中有一句话哈。耶稣讲，他说他在跟这个井边的这个打水的妇人讲话的过程当中，他讲到，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不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哈，所以说我们常常用这水，就是我们自己打上来的水，哈，想让满足我们的需要，可是我们喝了还要再渴，喝了还要再渴。在旧约的耶利米书当中，神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哈，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却要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哈。所以你看，我们要用这水来满足我们，那我们这水我们存在哪里呢？我们就自己挖个池子，我们就想，哎呀，我把这水存在这边哈，我心里看到这个水我就高兴哈，哎呀，我有这么多这个水哈，然后这个水越多我就觉得越满足哈。可是问题是什么呢？第一，这个水它不是活水哈，我们要不停的去舀，不停的去装哈。可是我们在不停舀、不停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却不停的漏掉哈，因为我们自己所凿的这个池子是破漏不能盛水的池子哈。所以答案是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不要用这水来满足你自己哈，因为你喝了还要再渴，人要喝我所赐的水，就是那活水哈，那这个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活水的源泉哈。所以耶稣在这两在神在这两处经文当中都讲到说，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活水哈，它是那活水的源泉。所以说，当我们依靠这个活水的源泉的时候，这个活水不断的涌出来哈，我们不用再自己去舀水，不用去光装哈，而且它也漏不掉哈，因为它是从泉源当中涌出来的哈。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哈，我想邀请你们，想知道说，为什么你会觉得说知足很困难哈？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靠我们自己任何的事情，靠我们自己所追求的任何的事物，能够满足我们心里头那种最深层的那种需要哈。而这个需要只有在主里面可以达，才可以提供哈。主是有活水的哈，他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所以说，当我们想要学习知足哈，让我们想要去思想说知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可能真正的获得满足哈。所以我也邀请每一位的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哈，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这个活水的泉源当中取水哈，去看一下说是不是这一个活水真正的能够满足我们内心当中真诚的需要哈。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弟兄姐妹们，好像我们已经有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了。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还是会陷入到那种不满足、不知足、贪婪的罪当中呢？保罗在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哈，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从第7节开始读的哈。如果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保罗在讲有一些的人哈，他们用敬虔当做得力的门路哈，所以可见说，有些时候我们所谓的敬虔也有可能成为我们得力的门路哈，成为我们贪婪的借口哈，成为我们不知足的一个源泉哈。所以呢，我们 保罗就在下面的这段经文当中，今天我们牧师带我们读的两段的经文当中，他来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如何可以保持我们知足的心，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活水的源泉在我们里面了。那我们怎么样可以保持我们这个知足的心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可以除去那贪婪的罪呢？那他这两段经文呢，我觉得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讲这个问题哈。7到10呢，他是从反面去讲哈，就是为什么不要这么做哈，而17到19呢，是告诉我们说该怎么样去做哈，怎么样去可以做到哈。所以说，如果我们比较这两处教导呢，我们会看到说有3条主线哈。第一条主线呢是，如果我们看第7节哈，第七节这里讲到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哈。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哈。我会想到以前我读到了一个托尔斯泰的一个故事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读到过哈？托尔斯泰讲过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一个人哈，这个人名字我忘掉了哈，我们姑且叫他伊万哈，因为我知道这个伊万哈，这个以前俄罗斯很多的小说当中都有主人公叫伊万哈。他呢，这个有一次到了这个西伯利亚哈，西伯利亚那时候很开阔哈，所以呢碰到一个地主哈，那个地主呢就说，你给我1000个卢布哈，然后呢你从日出开始你走哈，一直走到日落，你只要回到这个原点哈，你所走过的所有的这个区域我就卖给你了哈，就1000卢布哈。啊，这个伊万觉得哇，这是多么好的一个 deal 哈，然后呢他就把这个1000卢布交给这个地主之后呢，然后就开始走哈。就天开始太阳出来的时候，他开始走哈，他就走了一会儿，他说，哎，我还能再走一会儿哈，他就又往前走一会儿哈，他看到这个太阳已经开始这个升到天上了，他说，哎呀，差不多到中午了哈，他说算算时间可能不行了哈，要差不多要折返了哈，所以呢他就开始右转啊，又走，因为对吧，你不可能直线去直线回嘛，对吧，就没有地了，所以他就右转哈，右转走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看，哎呀，太阳开始有点这个偏西了哈，他很着急哈，但他觉得说我还能再走一点点哈，所以又走了一点点。这个时候他看太阳已经平息了，他觉得不行了，要往回走了哈，所以又折返回来哈，又走哈。这个时候太阳就离下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哈。这个伊万他就心里很紧张，他说完蛋了，来不及了哈。所以他就拼尽全力哈，就冲向这个原点哈。冲啊冲啊冲！然后终于哈，在最后这个太阳落山的那一瞬间哈，他还差一点哈，他就一下跳过去哈，抓住了他在原点的那个旗子哈，哇！终于完成了这么一大很大的一片土地的这样的一个一圈哈。可是他倒在那边就再也起不来了哈。然后呢，就有一些人就把他就在他身身就是身下就挖了一个墓穴哈，就把他埋葬在那边哈，啊，就是放了一个碑在那边，说什么呢？说他一生在追求土地哈，但这就是他所需要的哈，就是这么一块地哈，就是他所需要的哈。所以托尔斯泰讲这个故事，其实他也是在想讲出说，当我们不知足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想要是什么哈。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对应的经文呢，我们来看这个第6章的第19节哈。第6章第19节的时候呢，神鼓励我们，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用这个钱财哈，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我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哈。所以，当我们这两处经文一起看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是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如果想要有一个知足的心哈，圣经教导我们说，首先我们要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哈，我们要定睛在那个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哈，那个真正的生命哈，我们要持定那个真正的生命哈，而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世上这些东西呢，既不能带来，也不能带去哈。所以在马太福音当中呢，耶稣其实有类似的教导。马太福音当中，耶稣在6章19到20节，他说：“不要为自己在世上积财宝，世上有虫子咬会生锈哈，又有贼闯进来偷哈。你们要把财宝积攒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会生锈，也没有贼闯进来偷。要知道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哈。所以说，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常常来检视我们的心哈，我们的心在哪里哈？我们是常常关注在我们在世上的所得哈，我得到了多少，我的财富有多少，我到底有多少的人来羡慕我哈，还是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我们已经得到那个上好的福分哈，是那个无法夺去的那样的福分哈，那就是比如说在以弗所书1章3节讲到的这个福分啊，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哈，我们平时弟兄姐妹们，我们在 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去关注、去思想，我们上帝已经赐给我们这样的各样的福气？我们有没有看重上帝所赐给我们那样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哈，有没有追求那个在上帝眼里看为宝贵的那样的事情？哈，有没有把我们的钱财、把我们的时间投资在神的国度当中？哈。还是我们只盯着我们在世界上自己的拥有哈，我们在世界上自己的成就哈，而没有去想到神的国或者神所赐给我们那样有永恒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极大无比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呢？所以我们要有知足的心，我觉得首先我们就要有一个价值观的调整哈，就是我们要看到说，那真正宝贵的是那个神赐给我们的真正的生命哈，永恒的生命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哈。因为那个是真正带给我们永恒的事情哈，所以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哈，可以跟这样的一个永恒的事情连接在一起哈，去追求神所看为宝贵的，去投资在神所看为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哈。在路加福音16:9的时候，耶稣说："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去哈。"所以这个和刚才我们读的19节的意思有点差不多啊。他说我们要用钱财积成美好的根基哈，持定真正的生命。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哈，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资源、各样的时间、各样的钱财哈。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正确的来看待这个财富呢？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看作是神赐给我们各样恩赐的和各样钱财的管家哈。我们这些东西不是属于我们的哈，不是我们拥有的哈，它是神赐给我们，让我们托管的哈。所以说，我们使用这些资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真正的投资呢？我们投资不是来获取我们在今世的最大化的利益哈，因为今世最大化的利益最后就归零了哈。但是我们要追求的是在永恒当中的最大化的利益哈。我们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这些钱财、我们的时间使用到一个程度，以至于说我们在永恒当中，我们可以被神所夸奖，说我们是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哈。所以，当我们定睛在这样的事情上的时候，我想神会帮助我们可以脱离钱财的捆绑哈，让我们可以满足的面对神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资财哈。第二点，在第8节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说："他说，只要有衣有食，对不起啊，我看一下，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哈。"然后呢，对应的经文在第18节哈，他讲到说，要嘱咐那些富有的人哈，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所以这两段的经文哈，如果大家看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想到什么哈。我脑子当中很快就想到了两处的圣经当中的这个例子哈，第一处呢大家都很熟悉哈，就是在马太福音的6章里面哈，他说，耶稣就指着路边的一朵花，他说你看哈，他说这个花哈，它平时也不纺线对吧，也不织布哈，但是呢，上帝给他这么美丽的这个装饰哈，他说所罗门哈，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传道书的作者哈，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这个富有的君王哈，他说在所罗门最昌盛的时候哈，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哈，然后他又指着天上的飞鸟说，你看哈，这些飞鸟哈，它也不种也不收哈，也不把这些东西藏在仓里面哈，可是它也不缺乏吃的哈，上帝也供应它哈，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因为上帝都会看顾那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的野花，更何况我们是这些神的儿女呢？另外有个故事哈，我没有放在这上面，因为比较长哈。大家记不记得在圣经的列王记当中的时候哈，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这个以利亚呢，有一次呢，他在河边哈，因为上帝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哈，他没有降雨哈，那个旱灾哈，所以呢，这个时候上帝说："哎，你去哈某某城里面有一处寡妇家里面哈，他会照顾你哈。"所以以利亚就去了哈，他去了以后呢，结果发现那个寡妇家竟什么都没有哈。那寡妇出来说："啊， 我们家只有一点点面，一点点油哈。他有一个儿子哈，他说我给我们两个做饼都困难哈。但是这个寡妇有信心哈，寡妇说，OK，那既然你来了，那你就来吧哈。那个以利亚说，那你就做吧，你就只管做哈。所以寡妇呢，就用她有的那一点点油哈，一点点面哈，然后就做饼哈。哎，可是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哈，这个油和这个面就好像永远用不完一样的哈，他就不停地做，不停地做哈。他不仅能够喂饱他自己的家人哈，还喂饱了以利亚哈。所以说，在整个的这旱灾期间呢，他都没有缺乏哈。所以这两个故事哈，我觉得当我看这两段经文的时候，这两个故事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哈。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我想我们知足的第二个秘诀哈，就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眷顾哈。就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眷顾哈。我们常常，我常常觉得我们人的所谓的这种贪婪哈，或者这种不满足感的背后的一个原因哈，至少一个原因哈，就是我们的不安全感啊。我们常常觉得说我有的不够啊，我怕万一对吧，有个什么事儿哈，我这就不够了哈。所以我们常常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哈。这种不安全感呢，导致我们好像我们要用很多的东西，我们才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说我有这些东西，我满足了哈，我安全了，我感觉安全了哈。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知足的心的其中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眷顾哈，就是像那个寡妇一样的哈，也许他有的不多哈，但是他知道说上帝会眷顾他哈。当上帝眷顾他的时候，他虽然有的不多哈，但是他确实可以源源不断的给出来哈。所以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满足很大一个原因哈，就是我们不往上看哈，我们不往上看哈，我们不去思想说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怎么样的照顾我们哈？可是我们喜欢左右去看哈，我们想看说，哎，这个人有的比我多哈，这个人上帝对他更好哈，这个人怎么这么富足哈？所以当我们横向比较的时候，我们很难有一个知足的心哈。我在前一段时间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也看一些资料，然后我看到一个资料哈，他想要劝别人知足哈，他说你要想哈，他说你要想哈，想什么呢？他说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既不生病也不疼痛。你在这样的话，你就应该感谢主了哈，因为在这世界上至少有几十万人每天面临着这种病痛的折磨哈。啊，如果呢你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被监狱关押过哈，也没有经历过这种饥寒交迫的感觉哈，他说你至少比世界上5亿人幸运哈。他说如果你还可以参加敬拜或者宗教活动，而不必担心被骚扰、追捕、逼迫或者死亡的话呢，你比这世界上30亿人还要自由哈。如果你家冰箱里头有食物、有衣服穿，还有地方住的话呢，那你比全世界75%的人都好。如果你在银行当中有点存款，手上还有零花钱的话，那你简直可以名列全世界前8%的富人哈。如果你受过教育的话，你就真的不能抱怨了，因为全世界还有20亿人根本不识字哈。我想作者的本意是好的哈，他想说，哎，你看这些东西哈，你就应该满足了哈。但我想问问大家哈，当我给大家读这些数字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哈，我多么幸福啊，我应该满足了哈。我想，我可以猜哈，你大部分人心里想说，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从来比较的都不是这些人，对吗？这些被我所谓的甩在后面的人，我从来都不去关心，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不满足。我之所以觉得不满足的原因，是因为我要比的人是跟我所谓的同温层的人，对吗？我不会想到说有多少人比我差，我就感到高兴了哈。我永远看到的是说跟我一样的人哈，跟我从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我现在同事，也许我如果像我做律师的，我也许接受我的客户，对吧？我永远接触到的是我现在接触到这些人，然后这些人，我要跟他们比啊，这是吗？所以说。我常常觉得说，哦，我们的心是很好的哈，我们常常说，哎，你要满足，你要满足哈，但我们常常忘了说，我们人常常喜欢我们比较的对象永远是我们同温层的人哈，所以这才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当我们自己越来越富有的时候，我们却觉得自己越来越贫穷哈，因为当我们自己越来越富有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富有了哈，我们周围的人越来越富有的时候，当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永远觉得说，哎，这个人比我还要富好多哈，所以说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罪哈，就是当我们永远觉得自己不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因为我们永远把眼光就是向我们的左右来看哈，我们只是哎这个人那个人哈，但是我们却没有把眼光上下来看哈，我们没有把眼光放在上帝的里边哈，看到说上帝已经眷顾我们了哈，上帝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资源哈，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够用的恩典哈，所以求主帮助我帮助我们哈，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罪哈，也是我承认我也是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罪哈，所以说帮助我们哈，真的是在 这个当中哈，不去把眼光去跟别人比较，在比较当中好像获得一种优越感，或者一种价值感，或者一种安全感，或者一种啊 whatever 哈满足感哈，而是我们真正的看到说，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眷顾哈，上下看哈，我们才真正有那样的一种安全感、满足感、价值感哈。第三，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呢，是在这个经文的第十节哈，第9节到第十节哈，这个是对不起啊，第9节第十节哈，这是讲的第三点哈，他讲到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哈，他说贪财乃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将自己刺穿了。哈，所以说这个是从反面来说。哈，贪财是万恶之根。哈，有许多的人因为贪恋钱财，就用许多的愁苦将自己刺透了。哈。它对应的经文呢是在第17节哈，保罗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哈，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哈。弟兄姐妹们，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啊，这个人类历史上有两件事情哈，常常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哈。这个两件东西呢，一个呢是钱哈，一个呢就是红颜哈。他们为了人类历史上很多的这个错误呢，就背了黑锅哈。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想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说，其实那些真正祸国的哈，并不是红颜哈，那些祸国的其实是人淫荡的心哈，那种淫心哈，贪色的心哈。那些殃民的也不一定是钱财哈，而是人贪财的心哈。所以我们常常把罪放在，哎呀。就好像说，你为什么要引诱我哈？你为什么要来引诱我哈？但是我没有想到说，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出在我们那个背后那个贪，不管是贪财、贪色哈，还是任何那种贪恋哈，那种贪，那这种贪是什么意思呢？贪是什么意思呢？哦，没有出现哈。那在这个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的5章7节当中，保罗有这样一个教导，他说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是一样的哈，所以说其实一种贪心的后面，大家有没有仔细想过，其实就是一种拜偶像哈。我们把一些的东西哈，把它当做神了哈，不管是钱财也好哈，是爱情也好哈，是对一种地位的追求也好哈，我们把它当做神了哈，当做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哈。也就是说，我们觉得说我们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生命是不满足的哈，是不圆满的哈。所以说我们。就过度的倚靠这些的东西哈，而不是倚靠神了哈。我们去依靠我们的钱财，我们去依靠我们的爱情，我们去依靠我们的地位哈。任何的这些东西哈，我们当把它变成偶像的时候，它就夺去了我们心中的平安哈，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过那个完就那样的一个知足的人生哈，也没有办法而反过来哈，因为我们的贪婪哈，让我们有许多的愁苦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第三点，我觉得这就基督徒知足的一个很大的秘诀哈，就是我们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也就是说，我们把神和物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放得清楚哈，神是神哈，神是被我们敬拜的哈，是被我们去当是被我们崇拜的哈，是我们唯一的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深层最重要最需要的最深层需要的这样一个哈，而。神所造的各种的物质哈，不管是我们的钱财，还是我们的爱情，还是其他任何东西啊，这些都是被我们所使用的哈。上帝很有恩典哈，所以这里讲到，我觉得很喜欢这句话，他说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哈，是没有一样东西，他把他的爱子都赐给我们了哈。圣经讲说他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他不给我们哈，只要对我们好的他都愿意给我们哈。可是他给我们这些东西，只是让我们去享受的哈，只是让我们在因为知道说我们有这样一位神哈，他所赐给我们的百物，我们可以去享受的哈。所以说。我觉得，当我们把这个地位放得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是正确，我们的人生一定是正常的哈。就是神是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万物哈，所神所赐给我们的万物都是我们所使用，上帝赐给我们享受，但是他不是神哈。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把这些事情倒过来了哈，我们把这些万物当做是我们的偶像哈， 啊，我一定要得到这些东西，得到这个东西，得到那个东西哈。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觉得说没有这些东西我就不行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哈。只有这个东西能带给我的最真的安全感，只有这个东西能带给我的满足感哈。而神是什么呢？神是被我们所用的哈，啊，神只是我的工具啊，我有需要的，我来向神祷告一下，神你赐给我工作啊，神你赐给我太太，神你赐给我钱，所以当我们把这神用完之后呢，哎呦，好，神你休息一下哈，我现在已经有了，那让我能够靠着这些东西啊，我要抓住这些东西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说神赐给我们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如果我们善于使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很有喜乐感哈。可是我们不善于使用的时候，我们会很焦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会怕失去哈。当神赐给我们好工作的时候，我们刚拿到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不错，很高兴，感谢主哈。可是过一段时间我们就焦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在这工作当中有好多事情我们需要去 handle，我们需要去面对哈，然后我们就焦虑了。哎呀，我要是 mess up 怎么办啊？这工作我就失去了，这工作我失去怎么办哈？我们就把这个工作突然看得很重哈，以至于说哎呀神呐、啊，我先把你放一放哈，让我先去把我工作当中这么重要的事情先处理好哈，然后我再来敬拜你哈。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工作一开始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哈。我们其实这个工作既然是神所赐的，神也能替我们保守，对吗？我们常常忘掉这一点，我们常常觉得说啊，现在神已经赐给我了，这就是我的东西了哈，所以我要想尽我一切的办法哈，用尽我一切的力量哈，去保住这个东西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就把这个次序给颠倒了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神当神，物当物哈，神和物是完全不同的哈。如果把它们倒过来，物当神，神当我们所使用的物质的时候，那我们的生活一定出问题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这里讲到的第三点，我们基督徒知足的秘诀就是，我们要正确的看待神和被造万物之间的关系和它的位置，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知足的一个关键哈。前一段时间，我和我太太在好莱坞不是好莱坞，在那个 Broadway 哈，在 Broadway 呢看了一部 show 哈，这个 show 呢叫做《Great Gatsby》哈，这个可能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哈。这个小说其实还蛮有名的哈，这个小说在美国算是很有名的小说，而且在都是高中课本的读物哈。然后呢，就我之前知道有小说，也知道有电影哈，是那个Leonardo DiCaprio 演的哈，但我都没去看哈，我觉得有什么好看的哈？但是呢，他 Broadway 呢，我还有点兴趣啊，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去看了那个 Broadway 的那个 show 哈。看完之后呢，其实我感触还挺多的哈。我觉得在这当中有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可以去我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东西哈。那简单来说呢，这个 Great Gatsby 它发生的年代呢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啊，大家知道上个世纪的就是1920几年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是美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种啊，那个在美国的这个历史上叫 Gilded Age 哈，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因为暴就是铁路啊各种的这种机会哈爆发哈，我们可能大家有机会去美国各地都发现有各个地方都有所谓的 Vanderbilt 这个 estate 哈，就是 Vanderbilt 它是一个铁路家族哈，他们在那边建了各种的豪宅哈，那是一个缩影哈，在纽约也是啊，长岛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豪宅哈，那个时候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那时候还没有经济危机嘛，对吧？1929年的时候才经济危机嘛，那个时候还没有，所以人就觉得说哇，好像这个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哈。然后所有的生命都花在那种这种宴乐哈，然后各种party 啊这种哈，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年代当中哈。这样年代当中，它的主角呢就叫做 Gatsby 哈。这个 Gatsby 呢，他呢，其实当时大家知道美国那个时候是禁酒令哈，但是呢，他却因为你知道，人就很有意思的哈，你禁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就一定成为一个发财的一个工具哈，你禁毒品哈，毒品就成为发财的工具哈。那个美国那时候禁酒哈，所以酒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财的工具哈。这个 Gatsby 呢，他就是在这个倒卖这个酒哈，这个当中呢，最后呢发了大财哈。这个财富是不计其数哈，他在长岛那个地方有建了一个很大的庄园哈，这庄园那个房子呢是从这个法国哈一砖一瓦运过来的哈，那所以呢，他其实可以说他是特别有钱了哈，极其有钱哈，但是呢，他心里头却不满足哈，他心里头有两个地方让他觉得特别的不满足哈，这个一个地方呢就是他有一个爱人哈，这个爱人叫 Daisy 哈。这个爱人呢，在他去当兵的时候呢，嫁给了另外一个当时非常有钱的一个人哈，所以他心里头一直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啊，他就觉得说他的人生有再多的钱都不满足哈，都没有办法都不行哈，他一定要得到 Daisy 哈，得到 Daisy 他的人生才满足了哈，所以呢，他这个建这个房子很有秘诀的哈，这个房子就建在 Daisy 家的房子的这个一湾之隔哈。 然后呢，他就每天就远远的就看着那个 Daisy 的房子啊，他就想着怎么样可以把 Daisy 给搞回来哈。所以他最后呢，还真的是把这个 Daisy 哈搞回来了哈。但是呢，他却发现啊，那个 Daisy 也没有真的爱他哈，只是爱他的钱哈。然后呢，而且呢，当他最后跟这个 Daisy 的老公整个闹翻了之后呢，Daisy 还是选择她的老公哈，因为她的老公虽然钱没有 Gatsby 多，可是她老公是上层社会的哈，是她的家族是更阶级更高的哈，所以呢，她选择跟她老公哈，所以呢，Gatsby 呢最后呢选择孤注一掷哈，她为了赢回这个 Daisy 哈，所以呢，她就选择承认了 Daisy 所犯的一个杀人案哈，结果最后呢没有想到呢，因为这个杀人案的这个被杀掉的人的老公最后一枪把他给干掉了哈，所以他为此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哈，所以是个悲剧的结尾哈，他太想得到这样的一个女士了哈，以至于说他最后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哈。他有一项非常事情让他心里头非常的不满足哈，什么东西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哈，阶级哈，因为他觉得说 Daisy 之所以会嫁给她老公哈，就是因为她老公钱虽然不如她多，可是她阶级更好哈，所以说他就想尽一切办法，想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在阶级上更加的上流的哈，所以他不把自己那个其实一个很这个很 humble 的这样一个 background 哈，就是很就是普通的这样一个家世哈，掩盖了哈，他就伪装成自己是一个从中西部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家族出来的，而且呢在牛津哈受过教育哈，所以你去他们家看的时候，到处都会有好像各种照片啊，还有他在牛津大学的照片，他就常常跟别人不经意的透露说，哦，我在牛津的时候怎么哈，因为 Daisy 老公是去耶鲁嘛，所以他觉得说他一定要这个在这当中去获得这样的一种东西哈。所以说，如果我们看这本小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在这个小说当中，其实没有一个正面角色哈，所有的人都陷在这样一种贪婪当中哈。所以说，这个小说你看到最后，你会觉得啊，非常 gloomy 哈。这个小说看到最后，包括戏剧看到最后哈，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希望哈，没有什么盼望哈，因为里头没有正面角色哈。那这个唯一相对来说保持一点点良心的这个小说的作者哈，他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哈，他看到这些事情之后，他崩溃到一个程度哈，他就彻底离开纽约哈，然后也陷入到深深的抑郁症当中哈。这本小说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就在用抑郁症当中，他在接受一个心理治疗哈，他想要去获得一种释放哈。最后那个人说啊，你要想获得释放，你就把你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写下来吧。所以他就假装以第一人称的这个口吻把这个整个所经历的事情写下来哈。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小说、看这个电影或者看这个戏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当我们真正的看到说，当一个时代是以贪婪作为这个时代主题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盼望可言的哈，是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人感觉到说有一点点的喜悦感哈，所以整个的小说是在一种非常阴郁的一种气氛当中哈结束了哈，所以我想这也是圣经当中讲到的一句话哈，他说我们当我们以任何的其他的事物取代神的时候，我们都会成为这个事物的奴隶哈，而且呢，最终的结果呢，就是用许多的愁苦将我们自己刺穿了哈。所以说，我想再总结一下哈，我们今天讲到知足哈，知足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大利哈，真的是对我们人生当中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哈。我想我们中国的哲学、外国的哲学家也都佐证这一点哈。如果我们真的做到知足的话，我们的人生是一定是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哈。可是这个大利怎么样可以得到呢？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大利只有通过我们认识那个活水的源泉哈，知道什么东西是真正满足我们的，我们才能够得到哈。而当我们与神有关系之后呢，我们有三点我们需要特别去操练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有知足的心的话，我们要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哈，我们要定睛在有永恒的事情、有永恒的价值的事物上哈，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这样的事情上，参与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当中去哈。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眷顾哈，我们不去左顾右盼哈，我们把眼光上下来看哈，我们要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眷顾和他给我们的恩典哈。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摆清楚神和神所赐给我们万物之间的关系哈，我们要真的把神当神哈，把万物当做上帝所赐给我们享受的事情哈，而不是颠倒过来哈。所以在我准备这一篇的讲到的时候呢，我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一直有一篇自己很喜欢的诗篇哈，就是诗篇16篇哈，我想大家很多人也很熟悉这一篇哈。当我在读16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诶， 其实这16篇完全的佐证了我刚才讲到的内容哈，所以我想跟大家来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来分享这个10篇哈。我想大家可以在屏幕上读哈，我来给大家来读哈。读的时候呢，我 highlight 了几个红字哈，我待会回来很简单的讲一下哈。10篇16篇讲到说，神呐，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说，这个诗篇的作者哈是大卫了，他有一个满足的心哈，他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永远的福乐哈。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哈。当我们读完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非常，我每次非常喜欢读哈，因为读完之后我们会觉得说啊，非常的 uplifting 哈，非常的被振，就是说被振作起来哈，因为就是发现说，哎，这个人的生命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是个快乐的生命，是一个有满足的生命哈。它的秘诀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圈出了3点，大家看出来说，其实我刚讲的3点哈，他说第一，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哈，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只有神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好处哈，当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才得到那最大的益处哈，所以这是价值观哈，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哈。第二点，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哈，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哈，这个就是神的眷顾哈，因为神的眷顾，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就是我杯中的份了哈，神为我持守哈，所以不是靠我自己去抓哈，乃是神他会替我保守哈，神他赐我各样的恩典眷顾我哈。第三点，讲到价，讲他就讲讲的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哈。所以就讲到说，我们把任何的其他的事物当做神来取代耶和华的话，他的愁苦必然加增哈。不管是金钱也好，是爱情也好哈，是我们追求的其他的任何一个东西啊，我们看重这个东西，过于看重上帝哈。当我们把这些东西当做我们生命中的偶像的时候，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位神来代替我们真正的神的时候，那么愁苦必加增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哈，也借着10篇16篇哈，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未来这一周当中可以去思想哈，可以去反复的去向神来祷告哈，来帮助我们哈，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一个满足的心哈，或者说帮我们挪去我们心中那样一个贪婪的与人比较的哈，那种啊就是紧紧抓住我们所拥有的哈，这样的一些的最好。而让真的是能够让神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满足我们生命当中最深层的需要哈。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哈，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来结束哈。天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来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主，我们是何等的希望自己的生命是一个知足的生命，我们何等的希望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常常有这样满足的喜乐，主啊，但是我们却常常得不着。主啊，我们生命当中，主啊，常常因着我们各样的罪，尤其是我们贪婪的罪，以至于引发我们真的是不满足，常常让我们陷在各样的愁苦当中。主啊，弟兄，我们把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面前，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主啊，你是我们杯中的份，主啊，我们所拥有的，你为我们所持守，我们的好处也不在你之外，让我们单单将你当做我们的神来敬拜你，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